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主的圣座前，我们要献上感恩。主，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以致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今晨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来到主你圣洁的殿中来一同敬拜，一同服侍，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特别在今天早上，我们要打开主的话语，愿主的灵亲自恩待我们，愿主的灵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心智，能够来遵行主的话，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从头到末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有坐过地铁，可能当中也有人有坐过火车。不管坐地铁也好，或者坐火车也好，你知道 最怕的是什么吗？我想最怕的不是因为火车延误或者地铁延误，也不是有时这些地铁的故障或者是这个火车的故障。我想当我们坐地铁或者坐火车的时候，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列车脱轨。就算 列车这个车厢再漂亮，速度再快再准时，只要这些列车一脱离轨道的话，我们就知道灾难马上就会发生。其实我们的信仰何尝不是这样呢？一间教会就算再热闹，事工再多，我们的这个教堂建得再宏伟，只要我们偏离上帝的心意，我们知道一定会出问题。我们的个人的灵程也是如此，就好像上帝所验中的大卫，我们知道他 各个方面都很好，可是他也曾经在一些属灵的事情上特别在一次应送月桂这事情上，我们知道他脱离上帝的心意，结果呢给他自己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严重的打击。我们知道大卫是在圣经里面唯一一个被上帝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可是我们知道他并不完美，他也有失脚的时候，也有偏离信仰的 轨道的时候。就像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是大卫在搬运这个夜柜的过程当中，因为疏忽了上帝的吩咐，导致悲剧发生。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大卫的这个故事里面学功课，当我们信仰出轨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两节经文，我们一同来读。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又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全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这段经文里面，是大卫运送这个约柜进入大卫城的一个历史事件。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约柜的历史跟它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很难体会到这段经文所带来的震撼跟教训。所以因此呢，我们首先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约柜？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会在这个巴拉犹大这个地方？然后第三个问题，大卫为什么要搬运这个约柜呢？好，什么是约柜？约柜其实就是盛放神跟他子民所立之约的这个柜子，所以叫做约柜。它是整个会幕的最核心最神圣的一个物件。我们知道当时在会幕里面，这个约柜是放在至圣所最里面的地方，没有人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能够到达那里。所以约柜里面存放着三样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呢，就是那个法版。这个法版呢，刻着这个十诫，是上帝的律法的象征。第二样东西呢，是装有玛瑙的一个金罐子。然后第三个物品呢，就是亚伦发过芽的杖。然后在耶柜的上方呢，有一个施恩座，有两个基路伯张着翅膀侍立在旁边那里。所以耶柜要提醒我们什么呢？耶柜要提醒我们，有神的法版，有神的话在我们当中，有神的玛瑙，有神的供应在我们中间，有神的权柄跟能力在我们中间。所以简单的说，约柜象征的就是上帝的同在。 为什么当时候这个约柜会在巴拉犹大这个地方呢？巴拉犹大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基列耶林，基列的意思呢就是小镇的意思，所以基列耶林就是这个耶林小镇。所以这个小镇呢位于犹大的境内，距离这个耶路撒冷大概13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如果我们看这个旧约的这个历史呢，就会发现呢这个约柜啊本来它是放在示罗的会幕里面，这是当时候以色列的一个敬拜中心。在扫罗还没有做王之前，以色列是由士师来统治，所以扫罗做王之前那个士师呢其实就是以利，他是也是当时的大祭司。所以根据撒母耳记的这个记载呢，有一次以色列人在跟非利士人要打战的时候，在这个亚弗跟这个以便以谢两军对立的时候，他们要在那里开战。所以当时候以利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何弗尼，另外一个叫菲尼哈，他们为了打胜战，他们以为只要把上帝的约柜带从示罗抬到战场，他们就一定会打胜仗。所以他们以为啊，有约柜在就有神的同在，所以他们把约柜当成一个护身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约柜，什么是我们的护身符呢？有人说圣经就是我们的护身符啊。所以我听说有些基督徒晚上的时候不敢一个人睡，有点害怕，他就把圣经放在床头旁边当做护身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我们知道是拿来读的，不是拿来辟邪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被一些电影所误导，我们看一些好莱坞的这个恐怖片呢，那些驱魔人啊，他们怎么来赶鬼呢？就拿着圣经来赶鬼，有没有？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迷信的观念在当中，他们迷信约柜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不是迷信，我们没有这个约柜在当中，但是我们迷信圣经的能力。圣经的能力不是来自那一本书，圣经的能力是来自上帝的话语里面。神的话怎么发挥力量，怎么发挥那个能力呢？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神的话才有能力。当我们把上帝的话活出来，才有那个力量。所以约柜怎么有上帝的同在呢？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才有上帝的同在。当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 不明白这一点，结果当时候把约柜抬到战场上的时候，他们打败了。神让他们打败，要他们学习功课。不止打败，我们看见这个和弗尼跟菲尼哈他们同一天战死，因为他们是一个不敬虔不敬畏上帝的人。他们爸爸以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圣经说他也立刻跌倒跌死了。然后约柜呢被非利士人抢走。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抢走之后呢，送到一个叫亚斯兔的地方，放到他们大古神的庙里。结果一放进庙里，隔天这个大古的偶像一夜之间就倾倒。圣经讲到这个偶像的头啊跟两个手呢都在门槛上折断。所以呢这个亚斯兔人感到非常的害怕，又赶紧的把约柜送到他们另外一个这个城市，就是非利士人的另外一个城市叫加特。送到加特时候，神大大的打击加特，所以那里的居民从大到小全部生痔疮。他们又赶紧的再把上帝的约柜送到他们隔壁另外一座城市叫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之后呢，以格伦感到害怕，就喊着说，你们为什么把上帝的约以色列的神的约柜送到我这里来，送到我们这里来，你要害我们吗？所以于是呢，他们就用造了一辆新造的牛车，在无人驾驶的情况底下，就好像今天的 autopilot 就把约柜送回到以色列。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约柜前前后后只在非利士人的这些地方呢待了7个月，就送回到以色列了。约柜先回到以色列这个博士麦，当时候当地的这个博士麦的这些犹太人看到约柜的时候，然后他们很兴奋啊，就围过来看热闹。结果圣经说神击杀了他们70个人。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约柜象征上帝的神圣跟圣洁，不能够随便人去看的，搬运的时候还要盖起来的。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不领，赶过去看热闹，所以神的威严显现在当中，当场击杀了70个人。所以波斯麦人开始感到害怕，不敢再留住约柜，就把这个约柜呢送到附近的另外一个小镇叫基列耶林，放在这个亚比拿达的这个家里。从扫罗做王之前，约柜一直就停留在那个地方，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一直到大卫做王为止。大卫才想到要把约柜 运到这个大卫城他们的首都。所以根据圣经学者的一些推算，前前后后呢，约柜在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里呢，大概有70多80年这个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几乎无人过问，几乎被遗忘。那么大卫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搬运约柜，把它搬运到大卫城耶路撒冷那里来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里面，大卫经过了多年的这个颠簸流离，经过多年的这些挑战之后呢，他终于登上了王位，统治了全有以色列。所以他准备一个盛大的一个隆重的这个庆典呢，要迎接约柜来到他的新首都大卫城。所以大卫曾经说，大卫派出30000的精兵啊，浩浩荡荡，很热心的来搬运这个约柜。那个时候扫罗已经死了，但是他留下给大卫的是一个属灵光景非常荒凉的以色列。所以当时的百姓他们对信仰的事情非常冷淡，表面有神但是心里没有神。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是表面上跟从神，但是心里面从来不把上帝当一回事。为什么？因为扫罗在做王的时候也忽略了上帝的事情，所以上能不正下良歪。扫罗对属灵的事不看重，所以百姓对属灵的事情也不看重。扫罗做王的时候没有想到约柜，所以百姓也没有想到约柜，对约柜不闻不问。所以大卫一登基就看见问题所在，所以他做王之后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重新整顿以色列的信仰，要把约柜抬到耶路撒冷来，让百姓恢复这个敬拜，恢复他们对上帝那种信靠。在历代志上，当时大卫对这个百姓说，我们读一读，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上帝。所以大卫要做的一件事情，说以前我们忽略了扫罗作王的时候我们没有求问上帝，常常远离神，但是我们要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要常常来求问上帝，因此把约柜搬到耶路撒冷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神告诉摩西建造约柜的时候，其实约柜有一个重要的一个 function， 一个任务。特别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约柜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每次呢神如果要对以色列说什么话，就会吩咐摩西在约柜面前那里的吩咐摩西，在那里颁下上帝要讲的话。所以呢大卫心里面一直有神在那里，他要重整以色列的信仰，因此把约柜迎到这个大卫城去。大卫的心意是很好的，可是在整件事情上他却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注意刚才我们说了，他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一个目的呢，是要让人能够在那里求问上帝，敬拜上帝。可是呢问题是他在搬运约柜这件事情上，他自己却没有询问上帝的意见。在一段相关经文里面，在历代志上13章里面，这里说大卫召集了以色列的百夫长、千夫长还有所有的领袖来开会，讨论要怎么来搬运约柜。搬运约柜这件事情你们认为怎么样？大卫问了所有的人，问了所有的领袖，但是他却忘了一件关键的事，他忘了求问上帝。虽然大家都说很好很好，但是神没有说好，所以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替上帝做决定，要把约柜搬到哪里就搬到哪里，就好像当年这些过去那些以色列人在打战的时候，把约柜搬到战场。所以表面上看来他们好像是对上帝很有信心，在高举上帝，其实呢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把神的约柜搬到战场的时候，他们是要操弄上帝，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我们看见当时候神让以色列人打败仗，还让这些约柜被掳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去，给他们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约柜是不能让人随意搬来搬去的，为什么？神的主权在那里。所以当时候我们刚才我们提到约柜好像被运送到很多的地方，好像他们说约柜是被动的，神是被动的。可是我们知道约柜每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神的手就在那里施行惩罚。为什么？神在那里宣告，神在这些地方宣告，我才是那个掌管者，我要到哪里我来做主，不由得你们做主。所以历代志15章解释为什么上帝会发怒，这是后来大卫明白过后他讲的一句话，一段话，大家读一读。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着业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 因此他刑罚我们。这里清楚告诉我们，神刑处罚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求问上帝。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第一件事情，不要以为神是可以让我们人来摆布的，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利用上帝。神是有权柄的神，所以约柜从头到尾都是神在掌管之下，主权在神自己，不在人。曾经有一个弟兄，他有时病得很重的时候，很多人在为他祷告，可是他的病情没有好转。然后就是在他快要过世的时候，跟他一个很亲密很要好的一个弟兄 就问他说弟兄，你病了这么久，很多人都在为你的康复祷告，可是神却没有听。他就问他说，你心里有什么感受？这个病重要甚至要死的弟兄，他这么回答，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当我来到上帝的面前跪下祷告的时候，我深深觉得一件事情，我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也不配，也没有能力命令上帝要为我做什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我们要看见上帝的权柄，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的不配，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这整件事情 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服事不能够只有热心，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只有热心。热心的背后，如果没有真理作为支柱的话，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敬拜、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定会出问题。我们都知道大卫过去是一个，他是一个常常求问上帝的人。我们看几处的经文，特别在撒母耳记的记载里面，有一次在伊基拉这个地方，大卫要跟非利士人打战，打战之前他问上帝，你我可以去吗？神说可以，他才去。有一次在显格拉，我们知道亚玛力人把大卫跟他的随从的那个家人儿女、妻子儿女全部掳了过去了。大卫没有凭着血气去追赶敌人，他却求问上帝，上帝啊，这件事情我去追赶他们追得上吗？救得回来吗？神说你去追，追得回来，救得回来，大卫才去。在登基之前，他登基做王之前，他求问上帝，哪一个城市我应该去哪一座城？神说你去伊格伦，所以大卫就去了伊格伦。还有另一次，他在跟也是在跟非利士人打战的时候，他也求问上帝，我该去打战吗？神说该，可以去，他才去打这场战。所以大卫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大小事情都求问上帝。但是很奇怪的是，当他在运送这个月柜这样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忘了没有求问神。他凭着自己一片热心，带着30,000大军排场浩大，问了所有的人，却忘了问神。神说好不好他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最危险的是不是我们不爱上帝，而是我们自以为自己很爱上帝，爱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热心过了头，我们所做的可能未必是上帝要我们做的，结果我们用错了方法，用错了方式，我们的热心没有带来造就而带来破坏。我们看见撒母耳记下第6:3-5，我们读一读这几节经文。他们将神的月柜从港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沙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月柜从港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月柜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大卫跟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大张旗鼓要把约柜送到圣城，他们用了各样的乐器作乐跳舞，然后音乐响起，场面非常壮大，非常盛大。我们看见这一切呢，气氛非常稳，都很好。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他们所做的这一些其实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在民数记里面，如果你们看民数记的时候，神是吩咐他们抬月柜的时候，月柜必须盖起来，谁能够来搬月柜呢？必须是属于祭司，而且必须是属于亚伦的后代哥下支派的这个子孙才能够来抬这个月柜。另外一方面，他们用牛车来运送这不是上帝的教导，这是外邦人敬拜的方式虽然是用牛车，在牛车现在对我们来说牛车是很低级的，可是在当时的社会，在迦南的文化里面， 牛车代表什么？牛车是神明的座驾，就好像当时候的 Mercedes，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 Mercedes 这样。所以当时候以色列人就效法这些迦南人运送约柜、运送神明的方式，用牛车来载这个约柜，用牛来带跟用人来抬，区别在哪里？区别在哪里？当你用牛来载这个约柜的时候，其实表示什么？你在控制着这个约柜、人来抬是有那个意义，为什么？抬在上面的是尊贵的、以前我们的人坐轿子啊，谁能够坐轿子？那些有钱人啊，高那些有地位的人能够坐轿子，抬的是仆人。所以当我们用人来抬约柜的时候，表示什么？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当时他们就用错误的方法，用错误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有些时候当我们满怀热情要为神做一件事时，我们要问的是不是 我想做什么，我们要问的是神要什么。所以热心是好，但是如果热心没有真理的引导，热心就会变成自以为是，最后我们是走自己的路。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今天也可以教会的聚会办得很热闹，活动很多的活动，可是呢，一旦在我们这些热闹里面，这些活动里面，如果失去上帝话语的根基，一切的忙碌最终必归徒然。神在当中非常重要，按照神的话来做事情非常重要。所以一个主学的孩子刚刚信主，他不明白，他就问老师说，上帝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上帝这么重要？所以老师就用一个简单的英文字来解释，说 good， 你把 God 拿去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灵。可是灵你加上 God 在里面的时候呢，就是 good。大家听懂吗？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工作也是这样，建堂好不好？这建堂是好事，是美事，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啊！在本地没有多少华语的教会能够有机会为上帝建一所上千万的礼拜堂啊！所以最近有一个英语教会的牧师，他刚刚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我们在阿卡夫湾拿到地了，要为上帝建堂，他很惊讶，他说：“你们一个华语教会五六百人的教会，竟然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他说：“这是上帝的神迹。”他说：“你们要经历上帝的神迹在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什么都没有，只要加上上帝，就好像这个灵加上 God， 其实我们什么都有。可是反过来，如果今天我们什么都有，有足够的能力、物力、财力，有计划、有行动，什么都有，但是呢，在所有有里面，如果把上帝除去，在过程当中没有跟上帝商量，没有上帝的同在，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归零。所以 good 减掉 God 变成零，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情。第二方面，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热心如果缺少真理呢，就会出轨。所以第三，我们看第六跟第七节，我们读一读。到了拿根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这个拿根的禾场呢，就是在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从耶耶林通往耶路撒冷路上的一个地方。基列耶林呢，刚才我们读到是在山冈上面，就在一个高地上面。这个拿根的禾场是在平地，禾场通常是在 平地的地方。最有趣的是，在上下山坡的时候都没有出问题，所以偏偏来到平地的时候却出了问题了。在上山下山的时候牛都没有失脚，但是在平地的时候牛却跌倒了，这是 很不可能的，很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神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因为在这个乌撒在搬运过程里面呢，这个牛失脚了，约柜要掉下来，他伸手去扶这个约柜，结果乌撒被击杀。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杀乌撒？会不会太过严厉了？乌撒只不过在情急的情况底下，为了保护约柜嘛，为了不让约柜跌下来，神为什么下手这么重，立刻把他处死？其实如果要追究责任， 谁的责任最大？大卫，大卫是领袖啊，决定用牛车去载这个约柜，不是乌撒，是大卫自己。为什么上帝只罚乌撒呢？上帝是不是很不公平呢？我想我们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要杀乌撒？其实这里也在警告我们哈，我们的上帝是藐视不得的，上帝不是我们可以随便来对待的。你注意第七节，我们读了第七节，这里提到神因这个错误击杀乌撒。这个错误是指什么错误呢？其实早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早就告诉过以色列人，上帝的这些圣物放在这些会幕里面的圣物，包括约柜，不能够用手去摸，谁摸谁就死。就好像如果有一个围篱，那里有一个警告 high voltage 高压，有高电压危险，请勿触碰，已经有警告在那里了，你却去碰它，所以你就会有一些麻烦。所以这个乌撒伸手去碰约柜，看起来是出于好意，但是背后呢，背后是什么？他不把上帝讲的话当成一回事。乌撒是谁？圣经说他是这个亚比拿达的儿子，有没有？约柜就是从他的家里拿出来的。我们说了，约柜放在他家里面大概有70多年的时间，放在他亚比拿达家里很久了，所以乌撒就从小看着约柜长大的，所以太习以为常了。他可能在想啊，这个是我从小看大的啊，不过是一个箱子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有些时候当我们太熟悉的时候，我们就会轻看，就好像乌撒这样，从小习惯看这个约柜在当中，把它当成一个家具。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可能我们信主很久了，可能我们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可能每个礼拜来崇拜，我们唱诗，我们听讲道，我们领圣餐，太习惯了，这些好像对我们来说是平常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失去上帝的敬畏。所以这里要提醒我们，今天不管我们敬拜也好，我们唱诗服侍也好，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立场公式。其实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 high voltage activities， 有高电压的，是危险性的，所以不要轻看，因为上帝就在当中。举个例子，每次我们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就会在 PPT 放一些 PPT 的荧幕。第一个你会看到什么？很多人忘记了是吗？保持安静，预备心敬拜。你有注意吗？你有想起吗？所以每次唱诗我们是认真的唱吗？每次听到是认真的听吗？每次服侍我们是认真的服侍吗？所以不要因为习惯我们就放松。我们要常常带着一个初次的心。什么是初次的心？英文叫 first love。 每一次把每一次的祷告当成是第一次的祷告，把每一次的圣餐当成是第一次的圣餐，把每一次的敬拜当成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那样。就好像你第一次的约会，你很兴奋很期待，会很做很充足的预备，头发会梳得最整齐，穿最好的衣服，有没有？这是初次的心。那么回到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来朝见上帝。我们再看下去，当神击杀乌撒之后，另外一个家庭接手了这个约柜，约柜被送到这个俄别以东的家里。我们读一读，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全家。圣经没有记载约柜停留在这个乌撒家里这么多年，这70多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完全没有写。可是呢，在俄别以东的家短短3个月，神就赐福他们。差别在哪里？在乌撒的家这么久，在这个俄别以东短短3个月，为什么一个蒙这样大的赐福，一个好像却没有什么都不提？差别在哪里？我想我们可以猜，敬畏两个字。当时候上帝曾经责备当时之前一个祭司叫以利，记得吗？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我必轻视他。以利跟他两个儿子，他们一家，他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尊重上帝，以致他们被刑罚。我想乌撒也是这样，为什么在家约柜放在他们家里这么久，神没有说他们蒙福，反正在俄别以东短短3个月他们蒙福？对上帝的态度。所以我们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成一句口号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们看见神击杀乌撒是要给大卫，给全以色列的百姓，也是给今天我们每一个跟从上帝的人上一课宝贵的功课。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随便对待我们的神，不要随便对待我们的信仰。最后第四方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已经错了，我们不要停留在那里，我们要需要谦卑及时回转，不要气馁。如果上帝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开始，重新祝福，可以重新出发。所以你看八到十节，我们先看大卫当乌撒被杀的时候大卫有什么反应。我们读一读 这几节经文，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 OK， 请大家注意，大卫怎么回应乌撒被击杀这件事情。你看这里几个字，这里提到心里愁烦，心里愁烦在原文其实有生气的意思。神击杀了乌撒之后呢，大卫竟然 生上帝的气。你看英文的翻译 David become angry， 为什么大卫会生气？原因很简单，他没有看见自己的错误，他不明白上帝啊，我为你大发热心，我大费周章要把这个约柜安置在圣城里面，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所以在大卫的眼里呢，他是在服侍上帝，他做的是一件荣耀神的事，结果却遭遇这重大的挫折，他不明白，他也觉得非常不公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以为自己为神大发热心，我奉献那么多，我尽心服侍，我循规蹈矩生活，按时聚会，按时做十亿奉献，我待人处事我问心无愧，但是上帝为什么没有赐福给我，反而让我碰见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所以这时候大卫也不明白，他有点生气了，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但是感谢主，大卫有一个优点，大卫能够常常回转过来。为什么他有一个，他为什么能够常常回转？注意圣经这句话，大卫惧怕耶和华，大卫心里有畏惧。所以我们知道大卫跟扫罗都违背过上帝的命令，大卫害怕，圣经也说扫罗也害怕。那扫罗怕的是什么？当这个先知撒母耳去跟扫罗对峙，扫罗犯错，先知撒母耳去找他跟他对峙的时候，扫罗说我害怕，他说我害怕百姓，所以我听了他们的话。扫罗怕的是人，可是大卫怕的是上帝。所以两个人都犯错，两个人都害怕，一个怕人没有回转，一个怕上帝他回转过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改变，也是往往出于害怕。我就知道有个孩子在读中学，以前他小学到初中其实他都不读书的，可是后来有一天突然间转性，每天读到三更半夜很努力读书。爸爸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突然间改变？他说我不想进 IDE。 爸爸说进 IDE 没有什么问题嘛，也是能够继续升学也不错啊。他说人家告诉我 IDE is the end， 我不想我一生这么完了。所以害怕让他能够勤奋。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什么都怕，却不怕上帝。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害怕困难，我们害怕一些环境，我们害怕人怎么看我们，却往往我们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我们需要敬畏害怕这位掌管万有的神。所以没有，大家没有听过一句话，害怕神的人其实你什么都不怕，你不怕神的人其实你什么都要怕。所以问题不在于 你害怕不害怕，问题是你怕什么。所以我们要先学会来敬畏上帝，我们就能够坦然面对人生所有的挑战。因为敬畏上帝的人，神能够给我们平安；敬畏上帝的人，神能够给我们力量在我们当中。我们再看下去，第十二节，当大卫知道这个约柜在俄别以东的家三个月不但没有出现问题，反而让他们蒙福的时候消除了大卫心里面的恐惧。所以我相信大卫经历过这个事件，安静了三个月的时候，我想他应该有好好的祷告，去问上帝，去读圣经，他自我反省，或者他知道了上帝发怒的原因，约柜要运送应该怎么样来运送。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是三十四节，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把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还有在历代志上第十五章有一个相关的记载，也很详比较详细，我们读一读。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选择他们抬神的约柜，却永远侍奉他。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大卫第二次在抬约柜的时候，他学乖了，说按照神的规矩用利未人来抬。这里说到他自己穿上以弗得，在上帝面前极力跳舞。我们知道以弗得是祭司所穿的衣服服饰，可是为什么大卫这里穿以弗得呢？大卫穿的不是祭司穿的以弗得，而是另外一种细麻布的以弗得，是服侍的人所穿的。在撒母耳小的时候，圣经也记载，当时候这个撒母耳还不是祭司，他也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上帝的面前，在那里服侍。所以当时候这个大卫脱下他君王的华服，穿上服侍的以弗得，表示他放下了君王的身份，表示他自己在上帝面前是谦卑的服侍者，跟别人都一样。所以这里提到大卫极力跳舞呢，表示他是以非常喜乐的心态尽力 尽心尽力的来服侍。所以最后一节第六章十五节，我们读一读。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所以当我们看见 大卫生命中的这一幕的时候，其实让我们看见，当一个人他懂得回转改过的时候呢，他知道在自己在神的面前重新被恢复的时候，他有那种自由，有那种喜乐。所以大卫在第一次搬运约柜，因为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以失败告终。圣经说他感到愤怒，感到害怕，感到愁烦，但是他认错转回转的时候，按照神的吩咐做事情之后，他发现神接纳他，于是呢，这次他不再恐惧，不再有羞愧，反而能够以自由喜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神，来跟从神。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有罪在里面的时候，我一定喜乐 不起来。不管是日常工作生活也好，我们的在工作还是服侍也好，如果我们当中有 愧疚感的时候，我们一定很愁烦。但是记得不要停留在罪疚感里面。刚才魏牧师有提到，在他分享的时候，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照镜子，什么是省察？你照镜子，当你看到肮脏的时候，我很难过，很肮脏，很肮脏，不要停在那里，你要把肮脏给擦掉。这是大卫所做的事情。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那时候还 在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很年轻，他信了主，也参与教会的服事，也很积极参与各样的聚会，但是 他说犯了一个严重的罪，犯了一个罪之后，感觉非常的羞愧，到一个地步呢，他辞去教会的这个服事，他也不去教会，甚至要躲起来不让人看见。但是上帝怜悯他，在这样的一个愧疚感充满他的这种情况里面，神的灵引导他，感动他，让他回到神的面前回转。他看见神接纳他，重新建立他的信心。今天他是一所教会的牧师，在那里牧会，这是他分享的个人的见证。他说不要停留在罪疚感里面，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懂得回转过来，就好像大卫这样。记得这个犹大跟这个彼得嘛，犹大出卖主，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两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罪，两个人都感到很羞愧。但是问题差别在哪里？一个留在羞愧感里面，在那里被折磨，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不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结果上吊死了。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他回到神的面前，他也很羞愧，但是神接纳他，神帮助他，他成为初期教会一个重要的领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大卫搬运约柜事件上，乌撒被击杀的事件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提醒我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我们的信仰不能随便，不要以为上帝可以任我们摆布，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轻慢上帝，不需要面对任何后果。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但是上帝同时也是烈火，他赐下恩典，他也赐下公义的刑罚。所以不要带着随便的态度来跟从上帝，不要带着随便的态度来教会来敬拜神，有些我们会面对后果。第二，不要只是用热心来服侍，我们的热心不能够取代顺服。 整个撒母耳记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有一句经文想大家都能够背，听命胜于什么？献祭。还有呢，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整个立位记的教导我们要顺服，顺服不是一个选项， It's not an option。 在上帝的面前，顺服不是你要不要，要还是不要，对我们来说这是必须的，这是一个必修课。第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明白，我们不是完全的人，有些时候我们会走错路，神也没有要求我们完整无缺、完美无缺，神是要我们在跌倒失败之后呢，能够及时回转，好像大卫，虽然他有软弱，但是他及时回转，重新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神引导他重新走回正轨。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神的灵引导我们，如果我们有些时候软弱了，我们走偏了，神的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立刻回转，神会帮助我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本是不配的，但是你从万人中以你的爱来拣选我们，救赎我们。正如彼得所说的，我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蒙了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子民，从前未蒙怜悯，现在蒙了怜悯。主，感谢你借着大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更明白主的心意。虽然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亏欠，有失脚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可以经历主你的大能的更新。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不论遇见怎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能够有主的扶持。愿主也常常帮助我们、洁净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一生能够跟从你、荣耀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